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一起来低头有一个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感谢你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一切的赦免、一切的好处、一切的连结。主，你本有威严，你从你荣耀的宝座借着你的话和你的灵来透过你所设立的执事治理和教导你自己的教会。主耶稣，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因为你是教会的君王和元首，政权必要担在你的肩上，你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的政权与平安必增加无穷。你坐在那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你自己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你的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由父所赐给你的，你从死里复活，坐在天上父上帝的右边，就超过一切那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教会是主你自己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你远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从父得样的恩赐赐给教会，并赐下各样所需的职分，为要成全圣徒，建立你的身体。我们在你面前就为你的教会来祈求，求你继续引导你在这百般的征战患难当中的教会，叫我们晓得我们在一切的肉体软弱当中是靠着这一位从道成肉身、从死里复活的救主，你自己的能力，我们得以在你面前站立。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祈求，也是靠着我们独一的中保可以达到天父的面前，叫我们一切的悔改都不是从我们的自意出来，叫我们一切和魔鬼属灵的征战都是靠着主你自己胜过那么仇敌的能力，保守你的教会在这天路的历程当中真是渐渐的长大，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赐给我们那国度的意象，赐给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切的圣洁与合一。主啊，我们为这普天之下今天奉你的名所聚集的你的百姓和儿女来祷告，你保守他们 不论是在逼迫患难当中，还是在那许多这种文化的挣扎里面，主啊，你让你的教会可以得胜。我们也特别的恳请，继续的为我们主恩教会来祈求，主啊，你保守你所设立的灯台，你将你的圣灵恩膏将厚厚的浇灌在你的教会当中，叫你的教会、你的百姓在诸般的征战里面靠你来得力和得胜，叫遮盖我们一切肉体软弱，你也赐给我们今天日用的饮食。我们也继续要为三位长职的候选人来祈求和祷告，主啊，你保守他们，让你把那渴慕善功的心放在他们的心里，也让他们在预备他们的心进入到那真正在众人面前按立受职以前，有可以这样子安静学习，并且有主你自己来的不断的坚固，主啊，你自己来更新，今天用你的道、你的灵来更新你的讲台、你的教会，你来遮盖这你不配的仆人一切的软弱和亏欠，愿主你自己的道今天运行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就再次被你带到你自己的面前和你所连接，看顾保守我们当中一切有需要的、伤心的、软弱的，也不断的用你那至圣的话语来更新改变，叫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你面前不断的更加的向你，向你那荣耀圣洁无瑕无疵的样子。谢谢你，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看顾这个世界，你用你全能的命令来托住这万有，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敬拜从头到末了，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仍然从这个要理问答开始对他话语的学习和分享。今天我们来到第183问，好，我来读问题，我们一同来读答案。 我们当为谁祷告？答：我们当为基督在地上的整个教会祷告，为公民政府的长官，为牧者祷告，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弟兄，也为我们的敌人祷告，为各种活着的人，也要将这世界的人祷告。但是不可为死人祷告，也不可为那些已知道犯了至于死的罪的人祷告。好，这一段的要理问答告诉我们啊，我们应当为什么样的对象来祷告。好，所以这里这个要理问答告诉我们，首先要为基督在地上的整个教会来祷告。好，因为普世的教会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不单是要为我们所在的这样一个地方教会，而且要为整个普世的教会彼此的代求代祷。再来是要为公民政府的长官来代求代祷，因为这个世上的政府和的权柄也是都是出于神所赐。那我们要为这个在上执政掌权的来代求，不管他们是不是认识上帝，不管他们是不是做了许多这种违背神旨意的事情。要为切切的为牧者来祷告，因为他们都是软弱的，他们都需要弟兄姐妹们祷告的支持跟扶持。再来，他提到了这个要理问答里面提到了许多的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弟兄，甚至是我们的敌人来祷告。那这些祷告的对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现在还活在这个世上的人。那这里头还讲到说将要来到这世上的人祷告，也就是说胎儿我们要为可以为胎儿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圣经的观点就是胎儿它是一个生命，它是一个人，是一个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所以如果现在的这种世界上的观念认为说好像人还没有出生以前就 不算是一个人，这是违背圣经里头的教导的。所以当这个其实只要一个受精卵的形成，其实他已经在神的眼中那未成形的体质他已经看见。所以我们应当可以要为这未出生的婴孩来祷告。再来最后他提醒我们说是不可以为了死人祷告，这是针对的是一个天主教的当时的一种炼狱的观念，好像人死以后会进入到一个试炼的阶段里面，好像在炼狱当中还要经过一段的这个考察才能决定他是不是能够上天堂。所以就是和圣经所教导的这种只在今生有得救的盼望这样一个教导是违背的，所以我们不可以为死人祷告。那最后一句是特别的值得我们去注意，就是这里讲到说不可为那些知道犯了至于死的罪的人来祷告。那么这一个教导是出在约翰一书的五章十六节，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那个地方使徒告诉我们说，如果是人犯了不至于死的罪，我们就应当为他祈求，上帝也必要将恩赐赐给他，将救恩赐给他。那如果是有一些至于死的罪，那个地方使徒约翰说，他说他不说应当为这些人来祷告。那什么样的罪是一种至于死的罪呢？那圣经里面的教导当然就是一种亵渎圣灵的罪，或者是一种背道的罪，一种故意的背道。那么这个地方我有读到一种不太一样的解释，他说圣经里头讲说至于死的罪使徒说不说应当为他祷告，那是不是就等于说我们可以为他祷告？是不是这个要理问答告诉我们说不可为他们祷告是一种过于狭窄的理解？那我的看法呢，是我是站在这一个要理问答的立场上面来理解这一个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的。因为在那个场合里头，使徒约翰他说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应当为他们祷告，他很 明显的意思就是为他们祷告是不应当的，是不应当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其实是带着使徒一种很怜悯的心肠，同时是一种很沉重的心情，来告诉我们如果有人犯了这样的罪，其实为他们祷告是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在读经或者说是在理解整个的要理问答的时候，我们要从一个完整的角度来理解，要从一个全备的一种教导的角度来理解。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理性，我们的逻辑有的时候可能会犯错。我是会听到一些还是比较有名的神学家持这样子的质疑的立场，所以正好碰到这个要理问答，所以也是特别的拿出来哈，请大家有一些的注意哈。好，那么今天我们要正道的题目哈是这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复活节快到了，所以就特别有感动哈，用这样子一个主题的讲道来预备我们的心，来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个特别讲道之后，再回到哥林多前书的系列。那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都会经历三件事情。第一，就是我们要向上帝悔改，就像我们在刚刚在敬拜里面每次都要阅读这个悔改的经文来省察我们自己的心。第二，我们要向神祷告。第三，我们也都要面对一个属灵的征战，或者说我们都要面对试炼和试探。这三件事情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日常哈。但是常常我们在遇到这三件事情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操练这些三件事情的时候呢，会落入一种危险里面那就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去做一切的事情。这使得我们常常我们的悔改就变成一种赔礼道歉，那使我们的祷告变成了一种去头去尾的一个只求那日用的饮食的祷告，或者我们更加追求一点的话，使得我们的祷告变成一种比个人性的那种比较神秘的这种奥秘的经验的一种的追求。而当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就更加的危险当我们面对那仇敌撒旦的试探的时候，常常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姿态进入到这一个属灵征战里面。所以当我们自称英雄去面对撒旦的时候，常常会被他骗得晕头转向，被杀得片甲不留。最近呢，我在读马太福音的重新来阅读马太福音的时候，看到他的前面3到7章的这个经文，发现了一个以前没有太注意的很有意思的一个联系哈。这个联系就其实是跟我刚才分享到的这三个的主题是有关的。第三章，施洗约翰在旷野传道他大声的呼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跟悔改有关系。那么在5章到7章呢，是登山宝训呈现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活出来的整个的生活的样貌。那么在登山宝训的中间的那个位置，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主祷文主耶稣用主祷文来教我们怎么祷告。所以在悔改和祷告中间，马太福音第四章是耶稣基督受试探的这个经文的这一段的记载。那今天我就想用这一个背景，用马太福音第3章到主祷文第6章中间是主耶稣受试探，主要是耶稣基督受试探的这段经文，来作为一个对照的理解，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2章14到18节，重新的思想这段经文。那大家可以就是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今天我的要点其实是很 直接也很简单，所以没有过多的引用很多的解释，所以大家看这个 PPT 上面的经文就可以。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十四到十八节，我们还没有读这段经文，我来为大家读，先读这段的经文。十四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这是希伯来书里面上帝启示出来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成为那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的这段的经文。第十四节首先讲到，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所以主耶稣是如何帮助我们受过胜过这个试探的呢？他是在肉体当中来受魔鬼的试探的，他是成了血肉之体，和我们一样的人性。这里头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可以有这样一个比喻，我做一个比方 来帮大家理解。最近这个世界上战争频发，那这个俄乌战争也持续了一段的时间，所以乌克兰面对俄罗斯的这个发动的这个战争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比较弱小的国家，对不对？它自己打不过俄罗斯，所以它要干嘛？它要向比较强大的那个国家来求援。所以西方的国家，包括美国，会给乌克兰提供军事上面的援助，包括飞机、大炮，各式各样的武器。那好，我们在面对仇敌魔鬼的时候，我们也不是魔鬼的对手。魔鬼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心思，知道我们什么地方一定会中他的圈套。所以我们当在一个肉体的软弱当中的人，有限的人，他进入属灵征战的时候，主耶稣是怎么帮助我们的？他是怎么帮助我们的？这就好比是一个比乌克兰更加落后的国家，我们是那个很落后的国家，我们只有一种的武器，就是只有木棍。然后呢，我们要去面对那一个强大的国家，他有铁骑，他有这个海陆空的这个作战的部队，我们完全不是对手，完全会被碾压。所以我们去向一个更加强大的国王去求救，那个国王的武器是远远超过那个入侵的国家的，对吧？他不但有飞机、有大炮、有导弹、有航空母舰，还有核武器。可是这个国王呢，他来帮助我们的方式，不是带着这一切的他的军团，他这些超级先进的武器设备来帮助我们，他是只身一人来到这一个落后的国家里面，成为这个国家的国民，他成为这个国民，而且他所携带的武器也只有那一根的木棍。所以 这就是这节经文的意思，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的成了血肉之体。从前旧约里面有一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大卫的故事。大卫用一块石头打败了入侵的那个巨人哥利亚，但是魔鬼是如此的强大，他远远比那个巨人更加的强大。而主耶稣所用的武器，他成了血肉之体来到我们当中，他连一块石头都没有用，他用的武器是什么？就是上帝的话语。这一个看似很平凡，没有一点威力都没有的这样的一根木棍，就在主耶稣的使用当中发挥出他应该发挥的，胜过了那个强大的敌人的威力。 因为这一个武器其实早在旧约当中上帝就赐给他的百姓，赐给以色列，在旷野当中上帝把他的话赐给了他们。然而整个以色列民族都紧紧地把这一个木棍当成一个宝贝保存起来，他没有运用这一个武器来面对这一个仇敌的征战。除了上帝的话语以外，耶稣隐藏了他一切的能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当时，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里面，施洗约翰发出这样的呼召，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在那个时候，其实圣殿的敬拜仪式还在，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还有许许多多各样的这种的教派，有这个西律党，有分锐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犹太教的组织，他们都按着他们的理解来跟来进行他们的宗教崇拜，包括他们向上帝的悔改。但是施洗约翰在旷野的呼喊，其实就意味着他否定了这一切的虚假的悔改。他要用他的这一个在旷野中大声的呼吁，他要当时的以色列人要回到神的话语面前，要看到他们自己是那样一种肉体上面软弱的状态，需要依赖上帝的状态，来预备他们的心接受这一个照样成了血肉之体的这一位的救主。所以我们的悔改就是看到我们自己全然的败坏，看到我们在这一场征战当中全然的无能，以及对这一位和我们取了同样的血肉之体的上帝的儿子的全然的信号。这是约翰的那一个悔改的呼吁里头那一个真正的意思。也就是说，施洗约翰的要传的信息就是从一种宗教的字义转向那一位要为用圣灵与火来为我们施洗的那一位。这是耶稣基督他所取的人性进入到这场属灵征战他的第一个意思。所以这是第一点，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怎么样成了血肉之体。后面希伯来书第四章就讲说，他凡事与我们相同，只是没有犯罪。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在我们的敬拜，在我们的悔改，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有时候会忽略这一点。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但是对他的这种跟我们完全相同的人性，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不是那么的充足的。我们太希望把他当成一个还是仍然是跟我们有一些不同的这样一个对象来对待。然而耶稣基督进入试探的时候，他用的只是他的人性以及那一个神所赐给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启示，他的话语，这是第一点。再来我们看第二点，他是被试探而受苦。他被试探而受苦，我们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十八节，他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受试探是一种受苦，它是一种受苦。这个受苦不但体现在他取了和我们一样的血肉之体，还体现在他进入到了旷野里头去面对魔鬼的试探。从旷野试，或者说从旷野试探开始，这就是一条受苦的道路，一条指向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旷野试探可以看成是这个走向十字架的前奏。所以在这里头十七节说，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然后提到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说明从他被魔鬼试探开始一直到哥哥他一直走上十字架，这是一条受苦的道路。那么旷野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旷野其实是一个被上帝驱逐的地方， 是一个漂流不定的地方，是一个干旱之地、疲乏之地、无水之处啊。诗篇里面对于这个旷野的这个描述，而耶稣基督回答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用的话呢，都是出自《生命记》。你们仔细去看，他都出在《生命记》。那么《生命记》其实就是以色列在旷野中漂泊流浪了40年之后，上帝再一次向他们宣告的这个话语。所以耶稣基督用《生命记》的话来回答魔鬼，其实就是在表明他在旷野禁食的40天，是代表了以色列在旷野那一个漂流的40年。这是一个新的生命记，在他要进入迦南以前的那一个关键的时刻。所以让我们来思考这一件事情发生在主耶稣受洗以后，对不对？那个施洗约翰为他为主耶稣施洗，然后天开了，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灵就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这是一个主耶稣的加冕的仪式，宣告了他是那位的弥赛亚。这个加冕的仪式，做一个比喻来说，其实它是一个案例就职的仪式。我们很期待，我们有三位这个长职的候选人马上要进入到这个案例的仪式。我也听到很多老的牧师传道人他在讲到，其实很多时候在牧师在长老在执事案例以后，就会进入到一种属灵的征战里面去了。在这个案例以后，这不代表说耶稣在案例以后他要受到一个考验或者考察，而是他在表示说他有一个隐藏的侍奉，就是他在一个公开的侍奉之前有一个面对仇敌的一个隐藏的侍奉，是一个通过受苦，通过单独面对魔鬼胜过属灵征战的一个时期。这个隐藏的战场不是一种人前的侍奉，而是一个对魔鬼的战场。所以同样的，我们也是如此，在常常这个属灵的经历是非常的给我们很多的这种类比性的提醒，就是在一种公开的侍奉之前，要先到旷野经历这个属灵的征战和罪恶的权势去征战。那么他要面对魔鬼也是一个受苦，在旷野是一个受苦，那么在面对仇敌的时候是一个的受苦。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本来是根本就不必要去面对魔鬼的，对不对？魔鬼在他面前连校正的资格都没有，他在天上就可以直接的审判魔鬼，魔鬼没有资格向主耶稣发出任何的试探。但是耶稣以人的身份，他是按着他的人性来接受魔鬼的试探，所以这是一种的降卑，这是一种的受苦。而魔鬼在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他在马太第四章里头这个名字呢，他的工作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试探者，他来试探那个试探人的近前来说。然后魔鬼是一个控告者，当他试探了，希望人在这个试探中跌倒以后，他会在神天父的面前来控告这个，就像他当时控告亚当和夏娃一样，就像他在约伯记里面控告约伯一样，他有试探的工作，有控告的工作，还有他是一个抵挡者，他的抵挡就是为了要通过这个试探使上帝的国度受到拦阻，使主导文里面所说的那个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受到拦阻。所以主耶稣进入到旷野，他面对魔鬼发起的这三重的攻击。那么这三个试探都是由此发起的。那么在这三个试探的背后呢，其实有一个隐藏的试探，这个隐藏的试探是魔鬼都要先问一句话，对不对？他问耶稣基督什么？他问说，你若是神的儿子， 他先对这个身份发起一个挑战或者攻击。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留意的事情，就是旷野三个试探的背后这样一个身份的焦虑。换句话说，撒旦想要耶稣基督来证明他自己，你是上帝的儿子，就是在他受洗之后进入到旷野的时候，魔鬼要做的那件事情，就是他要耶稣基督来证明他自己。因为上帝已经在耶稣受洗的时候明明的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可是呢，魔鬼在旷野里头第一个发起的问题就是，你若是神的儿子，请你证明你自己。这是一种，司布真在讲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他说这是魔鬼的一个诡计，如果主耶稣真的这样做了，反而证明了他不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儿子呢，是不会怀疑自己的父亲的。而我们在跟神隔绝以来呢，与生俱来的就在这一种身份的焦虑当中。我们从小就习惯了要用成绩来证明自己，要用包括现在企业当中各样的有各种的 KPI 的测试来证明自己。那么我们的身份建立在哪里？魔鬼首先要挑战的，或者说他要做的工作，就是一种确定的关系，他在挑战一种确定的关系。而这种对确定关系的挑战，是透过我们肉身的软弱带来的，对这个世界深深的焦虑。他这三个挑战，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魔鬼的试探。第一个呢，讲到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就把那个石头变成面包。他利用的是人的，主耶稣在旷野禁食40天，那个时候他的身体是非常的软弱，非常的虚弱的，而这就是人性当中的一个本质。所以饥饿感它代表了一个什么本相呢？就是人的有限，或者说是人作为受造之物对于其他的东西的依赖。我们不是自存的，我们一定会依赖这一个外在的世界来维系我们的生存。但是魔鬼要做的就是让耶稣基督通过对这个世界的满足来证明他自己的身份。这个饥饿的危机产生出来的这种的身份焦虑，那么当这个肉体的软弱被利用的时候，你会看到如果耶稣自己去证明，通过把石头变成面包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就是落入到把一个我们对肉体的需要放在一种我们和天父的那个确定的关系之前，那个信号之前。而我们常常也会掉入到这样的一个试探里面，我们这是那个试探里头发出来的第一个，是我们肉体的软弱。那第二个呢，魔鬼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就要从这殿顶上跳下来因为经上记着说那个天使必要拖住你的脚。魔鬼学得很快，对不对？魔鬼非常的狡猾。刚第一次耶稣基督用他软弱的人性来面对第一个试探的时候，他用的是上帝赐给以色列的那个武器，就是上帝的话。所以耶稣回答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说的一句话，一切话。魔鬼马上就学到了，你会看到他对于人心的那种那个弱点的洞察跟这种利用，他马上就用上帝的话来试探耶稣。他也学主耶稣说，经上记着说怎么怎么样。耶稣基督告诉用这个圣经的话，他怎么回答？他说经上也记着说，对吧？ 经上也记着说。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这个首先是提醒我们说，要用全备的话语啊来看待，来进入到这个属灵的征战里头，用上帝全备的话语，要用一个完整的神学来面对魔鬼，否则我们会容易被他用这种偏颇的或者是错误的解经，就把我们带向了一种好像我们对于权威的认同，我们就觉得是的，他在引用圣经，他说的没有错，然后就跟着这样的一个试探 就被他绕进去了。所以这个确定性的关系或者这个身份的焦虑是魔鬼一直在使用的，对于这个上帝的百姓他在用的一个的手段。那么第三个试探呢，你会发现魔鬼又更加 你发现他每一次都在调整他的策略，对不对？第三次他所用的策略是什么？他已经没有在质疑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的身份了，而是说你若是俯伏拜我，这天下的繁华都是你的。他没有说你不是上帝的儿子。魔鬼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没有错，你是上帝的儿子，可是现在的神的旨意不是还没有行在地上吗？你现在不是在这样一个肉体的软弱当中，你不是在一个旷野的缺乏当中吗？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认个干爹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好像一个没有神同在的时候，我们凭信心去相信那位是在苦难当中依然掌权的上帝，还是我们去按照魔鬼的诱惑，我们去相信那一个好像暂时对我们拥有权柄的这一个，不管是地上的政府还是我们公司里面的老板，对不对？没有错，他们拥有的权柄已经足以怎么样，所以让我们去向他去换取这一切我们所需要的好处了。所以所有的试探都是这样子，好，耶稣基督只要妥协一点点，他就会背叛自己是上帝的儿子的这个身份。他只要妥协一点点，好像他就可以不用通过十字架就可以得到这个地上一切的权柄。因为耶稣来地上的目的本来就是要透过他十字架的受苦来取得那一切的国度、权柄和荣耀。但是魔鬼告诉他说，你不需要透过十字架，你只要暂时的俯伏拜我，你就可以得到本来你就要得到的那一切。它是一个交换，而且是用一个妥协1%来换取100%的一个交换，好像非常的划算，对吗？它好像是在一件小事上面睁一眼闭一眼，一下就过去了，然后背后就有一个很大的永远的好处可以得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面对这三个试探，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在旷野当中的缺乏，我们那种惧怕受苦不愿意忍耐等待的这种这种受到限制或者甚至是罪的影响的这样一个状态里面，我们去直接的面对魔鬼的试探，一定是被杀得片甲不留的。魔鬼的诡计还在于他非常的喜欢推理，他在每一次的试探当中都用了一些看似合理的推理，但是这些推理的方向都是朝着定罪、控告、让你焦虑、自我证明这个方向去的。他的目的就是让天父的旨意不能够行在地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好，我们这一个经文就是帮我们来看到，我们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主耶稣是怎么样用神的话来抵挡这个刚强的抵挡魔鬼的试探。魔鬼在耶稣基督禁食40天以后，他以为这是一个最虚弱的时刻，他以为这是一个可以趁虚而入的时刻， 却遇到了耶稣最刚强的抵挡。那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他被试探而受苦的一个过程，他在受苦当中去抵挡魔鬼的试探。第三点呢，他就可以搭救凡被试探的人。刚才我们提到过，基督受试探其实是十字架的一次的预言，为要成为那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在旷野里头，耶稣独自的面对仇敌，而十字架是第二再一次仇敌对耶稣基督发起的这个非常猛烈的攻击。而这一次那个魔鬼他不是单独的在面对主耶稣他是利用人心里头的恶，借着人的软弱，借着他对全世界的煽动，用十字架来羞辱、审判、杀死这一位弥赛亚，这位上帝的儿子。但是这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呢，这里讲说他在十字架上献上了挽回祭，就是他的工作才使我们能够得以和天父和好，才能够使我们得以能够面对魔鬼的试探，才能够使这一些彼此为仇的人可以真正的有平安，有那种被挽回。挽回其实是耶稣基督代赎工作的一个部分，如果在神学上面来讲，它其实包括了代赎，也包括了挽回，还包括了这个就是成就了和平。在许多的圣经的经文里面都提到了基督工作的这些很多重的这个的面向。那让我们很安慰的一点，就是在旷野试探的最后，那里说魔鬼就离开耶稣去了，他就离开耶稣，他去了。那我们会讲说，我们不是耶稣嘛，对吧？我们怎么耶稣能够胜过试探，我们不能够胜过试探。但是其实今天魔鬼对每一个基督徒发起试探或者挑战的方法，跟他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都是一模一样的。他其实就是那三板斧，没有更多的伎俩。他用的所有诡计的合集，在我们这个圣徒的群体当中，他的工作逃不出这个模式，就是他用的那三招，他会不断的在使用。那我们在面对魔鬼的时候，确实是不能够靠我们的力量去得胜。但是耶稣基督在旷野里面，他用的是神赐给他的话，就是那一根木棍，打败魔鬼。他是无罪的，对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跟他相比，我们是有罪的。我们在使用上帝的话来对抗魔鬼的时候可能会失败，但是我们需要在基督里面去支取他得胜的力量，我们需要在基督里面靠着他的得胜来面对魔鬼，这样我们就可以得胜，我们不是必败的。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与基督的联合。我们的悔改需要在与基督的联合当中来悔改，来避免一种道德主义的赔礼道歉，或者是一种神秘主义的修行。我们的悔改也表示说，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们承认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软弱，反而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力量。我们这种对于其他外界事物的依赖，我们作为一个受造物的依赖，我们生命的维持需要这个世界来维系，需要食物来维系，需要很多不同的，这个社会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复杂，我们需要和人的连结来维系我们的生存，我们需要在我们的职场上面的依赖来维系，我们需要这个需要对政府的依赖来维系我们的生存。但是这个特征很容易成为撒旦操控我们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呢，不是要去否认我们的这种依赖性，也不是要靠着世界和魔鬼提出来的建议来解决我们的这种的依赖性，而是我们靠的是那一位代替我们 进入到我们这个肉身的软弱，我们肉身的依赖的状态当中的这位主，我们依靠他，顺服他，在他的刚强当中，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得到满足。而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等待，像主耶稣在旷野当中四十天，他经过了一个忍耐和等待的过程。这段的经文 也告诉我们，我们要用上帝全备的启示来用一个正确的神学来理解神的启示。当仇敌用一些单方面的教义或者单方面的教导来告诉我们，让我们产生这一种身份上极度的焦虑，好像我们还没有得救，好像说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如果不是每天很殷勤的读经，没有每天很用多少时间去祷告，如果你没有做什么样子的操练，你就不是基督徒，你就需要去证明你是一个基督徒，这是一种身份上的焦虑，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平安的，是稳妥的，我们是出于对于这一个恩典的领受，我们甘心乐意的去读经，我们甘心乐意的去祷告，我们知道上帝的话语是我们每一天的粮食，耶稣基督他自己是我们真正的粮食，我们依靠的不仅仅是那肉身上面的食物，我们依靠的最终的食物是主耶稣他自己。然后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有对神的话语不能够有妥协，也不能够绕开十字架去寻找其他的拯救的方法，这就要求我们要一同来受苦，我们需要一同来受苦。当我们带着这一段经文回头再去看马太福音，我们刚才讲到悔改，那么马太福音第六章讲到主导文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主导文其实是对于整个旷野试探的一个的颠覆，或者说我们靠着主导文，我们正是靠着主导文里面给我们的那样一个确定的身份关系来胜过旷野试探里面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焦虑。而且主导文还给我们什么？给我们一个目标，给我们一个意向。主导文是一个国度性的一个意向的祷告，那里面告诉我们生活的目标，告诉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不但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应该向上帝求什么，他还告诉我们这个整个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整个主导文他用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宣告来开始，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首先是一个在基督里面已经确定的事实，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是求他在天上的国度，他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所需的那位掌管万有的天父必然会供应我们，必然会赐给我们，这是一个我们靠着信心来领受这个救恩的事实。然后你就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一切的焦虑，一切的需要都会被满足。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不是有没有讲到魔鬼旷野的试探，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就要自己把石头变成面包，但是我们在跟神确定的关系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日用的饮食他今日会赐给我们。再来我们和人的关系有没有讲到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常常会不但我们会落入试探，我们也会给别人造成试探。中国有一个很多这样的故事，对不对？比如说庄子时期，有没有 还有啊，他如果不熟悉这个故事也没有关系，就很多我们传说里面很多的神仙，他们变成凡人下凡，变成一个老爷爷，变成一个老奶奶，看看谁会来帮助他。然后帮助他的那个人，好，他就会啊得到，可能会得到把金斧子，或者是会得到很多这种意想不到的奖赏。可是这就是一种道德主义的啊一种祷告，或者是一种啊跟人产生关系的方式。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可以去试验别人，但是我们不是神，我们不是神。圣经里头说上帝不试探人，虽然上帝通过试探，通过来炼净我们，来试验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心。当然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跟这世上的人所不一样的，就是按照单单按着上帝的旨意来行，单单遵行他的律法，单单看到他在我们 生命当中所安排的，他在护理当中所显明的一切的关系。我们不掉入那一种被试探的陷阱，我们也不去试探我们的弟兄姐妹。然后再来叫我们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我们面对撒旦的那个试探的时候最有力的一个武器，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天父的儿女，他就保守我们不要陷入到那个试探里面去。Let us not into temptation。 我们并非不知道撒旦的试探在哪里，但是当我们有这种过高的自我的期许，想要在试探里面去得胜的时候，常常就是你被杀得片甲不留的时候。所以碰到试探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逃走，离开他，不要叫我们陷入试探。主耶稣可以救我们脱离凶恶，脱离那个恶者他的势力。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在主导文的最后，就是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是我们生活的意向，生活的目标，是那个天上的国度来指导我们今天地上的这个他所设立的教会。主耶稣已经把意向赐给我们，已经把那个跟天父确定的关系赐给我们，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在他里面得到一切肉体的需要，满足我们的焦虑感，怎么样去处理这样子，在一种彼此相爱当中去彰显那个和这个世界不一样的，被这个焦虑所驱动的一种相处的模式。死亡透过焦虑来统治我们，通过让我们不断的证明自己，然后不断的定我们的罪。所以这个匮乏的世界其实就是一个旷野，而我们在这旷野的历程里面，希伯来书也一直把地上的圣徒、地上的教会成圣的过程类比做旧约里面那以色列走旷野的路程。所以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拿起上帝给我们的那一个看似是软弱的、是没有用的那个武器，就是他的话语，不可以放下那根木棍。常常仇敌给我们的这个另一个计谋，就是你要效法基督，你要把最后那根木棍也放下。有一个电影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日本有一个电影叫做《沉默》，那里头就在讲说一个当时天主教的一个宣教士他到日本去传教，结果他秘密的工作呢，取得很多的果效，有很多人跟着他就信了主。那当时日本的那个可能是幕府时代对于基督教是非常的恐惧他极尽这种 压迫或者是迫害的事情来阻止这些事情。后来这个宣教士就被发现了。那他被发现了以后呢，这个将军啊，还是那个就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就把所有的他所跟着他信主的这些人全部抓起来，就一个一个在他面前杀死，用酷刑来审问他们，然后告诉那个宣教士说，只要你否认你的信仰，你就可以救他们。最后这个宣教士的良心就软弱了，他觉得他透过否认耶稣的方式来效法耶稣，好像他是救了他们。后来他自己成为了那个被盗者，他自己成为了那个日本的政府透过他去发现其他隐藏在日本的其他的这些的宣教士。这就是为什么这对我们的良心或者灵魂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但是主耶稣在旷野里面，他进入到那个软弱的状态里面，他进入到那个匮乏的状态里面，他面对很猛烈的这个攻击跟试探的时候，他紧紧抓住的就是上帝无误的全备的话语的启示，这是他赐给他的教会在征战里面得胜的武器，我们不可以放下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来透过这个主导文，透过这一段主耶稣受试探，愿我们可以看到仇敌在我们当中，其实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每一个基督徒都会面对这种魔鬼的试探。我们有公开的服事，有隐藏的服事，当我们在隐藏的服事里面，我们的心灵就是在旷野里面会面对一场真正的厮杀。我们依靠的是那位为我们得胜的君王的能力。如果我们没有很仔细的去从圣经里面去看耶稣基督怎么应对这些试探，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也是如此，在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一定会靠着自己的血气败下来。所以讲到这里，我愿意跟大家有一个公开的悔改，我曾经在这种身份的焦虑上面中了魔鬼的诡计。当我在宣告我是王牧师的牧师的时候，其实就是出于这样一种身份的焦虑。这一段的经文在光照我，也在责备我。我要在全会众的面前，我要向我的救主来悔改，曾经中了那仇敌的诡计，求你们原谅，也求你们赦免。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成了血肉之体来到我们当中。你放下天上的荣耀，没有用你上帝的能力来面对我们仇敌的征战。你为着我们在旷野当中忍受饥饿，你为着我们在旷野当中需要去面对你可以直接去审判的魔鬼，就是你是为了要，不是为了要救拔天使，乃是为了要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了要救拔我们这些全然败坏和不配的人。所以说我们求你继续在天上你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你是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所以你晓得教会的一切的软弱，一切的挣扎，一切的试炼，但是我们靠着你，我们相信那仇敌在你的面前是毫无所有，而我们却在你的里面可以和你所连接。我们相信你的教会必然会得胜，我们也知道这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唯有主耶稣基督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求你继续的用你的爱和恩典怜悯我们，扶持我们，也继续的带领我们。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如此祷告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